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。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。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、怪事和邪事，欢迎投给小编。我是鲶鱼夜话老鱼，
我是妙妙。
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。好，欢迎收听本期的鲶鱼夜话，
欢迎回来。
本期到了我们河南、河北的鬼事了，
嗯，
也是我们最后一颗六月份的投稿，有我们小叶，
终于消耗的哈，
对，
六月
是的，号称九州中心的豫州河南。和被称之为燕赵之地的河北，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，也免不了各种离奇诡谲的怪事。今天的故事就是来自于我们的河南河北。
嗯，
那非常巧的是啊，这是一个同类型的怪事啊。这几个故事为什么说同类型呢？
嗯，
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我们的投稿人都被阿飘跟上了。
哦，
有的甚至是被跟了很多年。那如果换作是你的话，你要怎么做？
跟很多年，
对，
一点都不反抗。
我觉得你的话，你肯定是就地摆烂，
嗯，就不活了嘛，
就烦不了
啊，
是吧？好，那我们先来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啊。第一个故事就像刚才说的一样，来自于我们的夜深小叶啊，我们的老鱼友。小叶说他自己是属于那种爱做梦的噩梦体质啊，
嗯，
甚至是有一个噩梦，他从小学一直做到了如今。他现在已经成年很久了。
是同一个内容吗？
对，同或者是同一种内容，就像连续剧这种感觉一样。
哦，那挺可怕的。
他如今已经上班了，大家要不熟的话可以知道一下。小叶他觉得这个灵异事件啊，就自己遇到的这个灵异事件啊，就是因为这个噩梦所引发的，发生在高中。
嗯，
大概是他高二的时候啊，因为住校，他基本上是半个月回一次家。某个周末回家呢，他在回家的路上还很正常，但是当天晚上做了一个梦。他补充，那这里补充给我说啊，他说自己的房间布局是梧桐色的木门，那走进门没几步就是他的床尾，旁边是电脑，那床头呢放着一个小的单人柜。他当天做的梦就是一个女人，身穿着大红色的棉袄和黑色的碎花的那种棉裤，梳着一个大辫子，
嗯，
从他的柜子里面慢慢爬出来，
有画面。
是的，
嗯，
又是柜子。他说这个动作很缓慢，刚开始是慢慢的跨出了一条腿，然后就整个人或者整个鬼出来了，
嗯，
走到他的身边，也不说话，就看着他。那在梦里面呢，小叶看不清这个女鬼的脸，只知道这个女鬼的衣服很新，而且是正红色的。什么叫正红色？就是大红的。
嗯
啊，
就是
不会是嫁衣服的颜色吧？
哦，你色盲是吧？
对啊，我看不太出来。
哦，你这怎么跟你讲哈？
就红灯的颜色呗。
啊，对，
那也蛮恐怖的，是吧？
也不是红灯的颜色，反正就是，
嗯，
你一般形象中鬼的那个红衣服就正红色，
哦，就正红色。
嗯，
好，我们回到故事啊。梦到这里之后啊，小叶就被吓醒了，因为他经常有做噩梦的习惯呢，所以他一开始是没太往心里去的。
嗯，
第二天早上起来，他看见母亲的时候啊，还顺便跟他提了一嘴，说：“哎，我昨天晚上啊做到梦了。”小叶的母亲平时都会听小叶说做噩梦什么的，也就没当真了，就没往心里面去了。
嗯，
无非就是在叮嘱小叶说：“你不要天天去看一些恐怖电影啊、恐怖小说什么的，肯定是有影响的。”但是啊，这次母亲没有这样说他，
啊，
反倒是立刻给小叶的爸爸打了电话，让他赶紧回家。
哦，
对，肯定有事儿，对吧？
是的。
电话挂机之后呢，母亲没给小叶解释任何事情，就让小叶说：“哎，你去同学家玩吧，
啊，
你赶紧去玩吧。”
啊，
小叶说自己不愿意，说觉得这个事情有蹊跷，就坚持不懈的去问母亲到底怎么了，到底怎么了。母亲架不住小叶的追问，就说了：“前段时间呢，你爸爸带着施工队在打地基的时候挖到了一点东西，
嗯，
带回了家。是什么呢？分别是一个木质的嫁妆盒和一个小的金船。
金船是什么？
就是金子做的小船的那种饰品。
哦，金船。
对对对。说当时挖到的时候啊， 所有的东西都腐烂的，就这两样东西是完好无损的。
嗯，
觉得应该是好东西就带回家了，拿回来之后呢就放在小叶房间里的衣柜里
啊，跟女儿无妄之灾，这是。
是的，所以小叶当时给母亲说了做梦的事情之后啊，他就觉得是这个嫁妆盒出问题了
啊。
而且母亲说自己看过那个盒子，他说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木头的，但看上去肯定是那种很名贵很精致的盒子，觉得应该是某些大户人家女儿陪嫁的东西，然后可能就这么影响到小叶了。那后来呢，小叶的爸妈还是把他打发出去玩了，然后他们两个人呢就回家把这个东西给处理掉了。
嗯，
而处理掉之后啊，小叶就再也没有梦到那个鬼新娘了
啊，
到这就结束了，很短
啊。这无语，这个有点。
是的，其实确实蛮有点坑小叶，
这只是亲生父母，我靠。
但当时可能他们也没想到
啊。
但我觉得这个事情最诡异的是什么，就是所有的东西，就是他爸挖的那个地基啊，挖出来之后所有的东西都烂了，唯独这两个东西没烂。你说金子我还能理解，最稳定的
金子可能就脏一点嘛。
对，最稳定的一个金属嘛。
木盒子就有点
诡异了
。对，
你木质的东西，特别是我脑补的是那种全是泥的那种地方嘛，又潮湿，
对，
怎么会
不烂？肯定过两年。
对啊，
就烂了。
是的，哪怕你是梨花。对吧，你这种高档木材黄花梨什么的，你放在泥土里面能不烂？而且周围的东西都烂了，
嗯，
就很不正常。
是的，是的，
可能存在一些怨气之类的。
对，
好，那第一个短故事到这边
OK。 今天我这两个故事也很巧啊，都是有关动物的
哦，
鬼事啊。
好的，
咱们第二故事呢来源于微信的投稿啊，他让我们称呼他为马男，因为他微信名字比较长，我们就喊他小马好了啊。
好的，
小马说呢，故事并非他亲身经历，是来源于他和他父亲聊天的内容。当时啊，他和他父亲就在聊关于狐鬼蛇神的故事。他父亲说，很多事情诡异到你不是自己亲眼看到的，你都无法去想象。
是的，
无法去相信啊。故事呢，是一段关于小马的亲戚于千里之外被蛇觅上的故事。
什么叫觅上呀？
迷上就和那个迷上，就是被鬼迷了那种。
哦，你让我想到那个蜜什么米老鼠蜜老鼠的那个故事，你记得吗？
嗯，
就是那个上山的老鼠的故事。
它这个迷上呢，其实是唐山这一块对于第五仙人上山的一种就是方言的描述。
哦，五仙，
对，他们那边独特的一个叫法。他说人如果得罪了有道行小动物啊，就会被小动物报复。
嗯，
关内呢，这个第五仙说法呢和东北有比较大区别。
嗯，
在唐山啊，几乎没有说是关于出马和保家仙的说法，对，体系是不一样的。
了解。
故事啊，大概是发生在千禧年两千年前后，小马爷爷的亲戚啊，在滦县地里面干农活的时候啊，遇见了一条小蛇。
哦，柳仙。
对，他们都叫蛇呢，叫长虫。
叫长虫不太好吧？
对，有一点
啊，对吧？
反正不太好的名字吧，
就像
听着也不好听。
你看着黄鼠狼，你说，哎，黄皮子，黄皮子，
对对对，
他不搞你。
对对对，农田里面呢，见到蛇啊，老头自然是吓了一跳，下意识呢就抡起铁锹啊，就把蛇给打死了。这个怎么说呢？
肯定就有，
也没多想嘛。
对，有
对吧？
嗯
嗯，事后啊，自然也没当回事儿，可能都忘了。干完活啊就回家了，回到家之后啊就接到来自月亭的电话。这时候小马跟我科普啊，说这两个地方隔了大概有50公里了，
嗯，就不远，
相当于是两块地了。
对，
说是老头的儿子啊突然呢就哑了，说不出话了，也不会走路了，就软在地上开始扭。
我去，
体态就跟一条蛇一样，
现世报。
这下家里人应该反应过来了，
是
老头反应过来了，
对，瞬间反应过来了。
一家人呢也没遇过这些事情啊，束手无策，就只能先把他送去市里医院先去看着。
嗯，
自然啊也是看不出什么结果来，没有问题呢，但是人是实打实的没有办法说话，没有办法站立。后来家里人琢磨啊，不行，就找个大仙看看，
拿个笛子。
对啊，太地狱了你这个。
嗯，
怎么回事？
就想到了印度的那一块。
对，人啊，留医院也不是办法。 就把他先接到了唐山市里面小马的家里面
啊，就投稿人这儿。
对，家里人呢基本也被吓坏了，本来一个活生生的人现在就瘫在床上在那扭，
我去，太有画面感了。
小马说那时候自己年龄还小，所以一点印象都没有了，还是爸爸说的。后来所谓的大仙啊，来到小马家里面，震撼的事情出现了。本来瘫软在床上的亲戚啊，突然一个扭曲的姿态抬起头开始说话了。不能说话，应该是咆哮。他对大仙咆哮说，你算什么东西，快滚。
这大仙道行不够。
对，大仙说啊，大仙自己也很自觉，说你们得罪这号啊，我管不了，另请高明吧。
搞不定。
对，就溜了。家里人呢也傻了，又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啊。小马父亲回忆到啊，当时这个亲戚发出的声音啊，根本就不是他本来的声音，已经是一种很尖锐很刺耳的声音，甚至已经脱离了人声的范畴。后来没办法，爸爸呢到处托了一个朋友找了一个师傅，咱们喊他刘伯啊。
好的。
刘伯来了之后啊，小马的这位亲戚终于是一反常态啊，露出了畏难之色，
害怕了。
对，开始扭着身躯往墙边躲。
我去。
扭过去了。刘伯来了之后啊，就开始掐这个亲戚的虎口。这个亲戚呢就显得特别痛苦，也没有了之前特别狂妄的态度。小马说啊，这事情呢毕竟是他们家里面理亏，对吧？
对，
把人小蛇打死了。
是的。
刘伯后来说了很多好话，答应了蛇仙给他摆宴上供，赔偿其子嗣的遭遇，这事情才完结了。说完这些呢，这个亲戚呢很快也就恢复正常了。故事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
就刘伯其实是一个这种调和的谈判的一个人。
对，
然后他
还是于情于理嘛，还是要，
对，还是小马家的问题。
对对对，把人小蛇打死了嘛。
是的是的。我刚才你说的时候我还试着掐了一下自己虎口。一点都不疼。
对。他那块肉好像跟肘子那块就是有点像死肉一样。就
但可能对柳仙对蛇来说这个就是七寸
是
之类的这种感觉。对吧，
这个画面感，这个画面感给怕蛇的人看到可能当场暴毙。
是的是的。
一个人扭成一个蛇一样。
对，我脑补的就是他双手紧贴裤缝，纯靠身体蠕动，哇，太可怕了。
对，就他也不是仰面躺着，可能是俯着躺着。
对对，
很扭曲。
是的是的。
有点怕蛇的，有点可能有点难
受，接
受
不了。对。
行，那咱们下个故事。
好的。好，今天第三个故事呢来自于我们的客服号投稿。投稿人的 ID 叫想不出来了，我们称呼他小初啊。小初的故事啊是跟朋友共同经历的。他跟朋友两个人都是女生啊，小初平时住在家里面，那朋友呢为了找小初玩方便嘛，就在他家附近租了一套房子。朋友住的这个小区是那种很久以前的一个村落翻新的小区，连名字都叫做叉叉叉新村。这个小区很大，但是如果有人结婚或者是去世，就是红白喜事嘛，都会用这个村子里面的一个大屏发公告来回滚动。所以这个居民啊也普遍都彼此认识。小周说这个他自己这个朋友啊身体从小就特别好啊，很健康，也没有遇到过什么灵异事件，但他自己呢却是个灵异体质，从小遇到的这些事情啊数不胜数，所以很痛苦。那他的朋友呢我们下面就称呼他为小 A 啊。小 A 搬家的那天正好是自己阳康，就是第一轮可能是，身体很虚弱，那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啊，就遇到事儿。小 A 他自己从来都不是迷信的人啊，那收拾好东西呢，也就住进去了。刚开始住还算是平安无事，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家里面出问题了。什么问题呢？小初说一进家门就阴冷阴冷的。有一天晚上，他们两个人连麦睡觉。
什么叫连麦睡觉？
哎，就是你这种90后就不懂了啊，我们00后都是就是打着
视频睡觉。
对 对, 对，
我靠，究极折磨。
你是矮人，你而且你年纪太大了。我们回到故事啊，小初在快要睡着的时候突然听到小 A 尖叫的声音。小初赶紧问他怎么了怎么了，小 A 说做噩梦了。有个梦境 是一个女人和自己面对面，从上往下压她，而且她是能感觉到这个女人的重量的
啊，
甚至是她能感觉到这个女人的头发丝在她脸前晃，
哎呦，
耳边还有呼吸的这种呼吸的那种吹出来的气，
这是鬼吗？
就非常真实
啊。
一开始呢他们也没当回事，就觉得可能就是碰巧啊之类的
啊
啊，就是那种普通的鬼。
为什么
普通的鬼啊？因为你考虑小初他小时候到现在这事儿
哦也是
比较常见，
是
对吧？
是
他说他你偶尔遇到一个也很正常嘛，对吧？
嗯、
就当普通的鬼压床，就让小 A 继续睡了。
嗯，
结果是睡着之后，这个女人又来了。
嗯，
同样的还是脸贴脸往下压，伴随着一股阴冷的气息，小 A 就睡不着了。他们此时两个人还是连着麦的，沉默了一会儿，没过几分钟，小 A 突然惊恐的在这个语音里面问：“你刚才是不是说话了？”
嗯，
小猪说：“我知道事情不对，我没讲话。”他这么想的，他就说：“你听到什么了吗？”小 A 说自己听到一个女人的叹息声，就是那种“唉”这种声音。
嗯，
小猪吓得赶紧就当晚就去妈妈房间睡了。那本以为这个事情会告一段落，就这么不了了之，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，他俩也是一个晚上互相到了晚安睡觉的时候，小 A 又跟小初说，刚才关上灯闭上眼看到一个人弯着腰直挺挺的从衣柜旁边跑了过来，脸贴脸的端详自己。
嗯，
小初也没有办法，但是小 A 呢从此之后他就不敢再关灯睡觉了。那自此之后的一长段时间里面，每到凌晨两点半，小 A 养的狗啊就会发出那种哼唧声。
哦，
客厅里的两只猫呢就拼命的抓门想要去另外一个屋子。那家里面另外一个屋子的门啊通常是关着的，但是啊它会自己的莫名其妙的打开。小 A 也为此检查了好几次，门是没问题的。
每天两点半都会。
对，还是一个固定
时间来了。
对。
嗯，
那小 A 是着实是忍受不了的，
嗯，
非常害怕。加上那段时间呢，他整个人的状态也很差，就通过小初的另外一个朋友找到了一个所谓的看事的一个师傅啊，一个阿姨。
嗯，
阿姨来了之后就说啊，你这个房子确实不太干净，就教了小 A 一种方法，你拿着朱砂混着白酒在家里面撒一遍，最后呢在门口撒上一道，一般怨念小的这种飘呢就会自行走开了。小 A 听了之后啊就赶紧这么操作了嘛。但没想到的是，他刚把这个朱砂混白酒调好准备去撒的时候，就听见房间里面有一个女生说呵，这种轻蔑的声音，
不屑是吧？
对，就妙老师平常就这么恨我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就继续，他就没当，就是忽略了这个声音，就继续按照师傅说的，按照这个把这个朱砂和白酒在屋子里面撒了一遍，确实是有效果的，他后面睡觉呢也是相对心安了。但是在之后的某一天，小初去小 A 家里面做客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半梦半醒间啊，就听到一个年轻的女性的声音在说，我想是这个声音是漂浮在他人上方的，就是浮在半空中的，就这两个字。小初就
他想，
对，他就说我想，
他想干嘛？
没，
还不知道，
就讲了这两个字。
好，
小猪就知道啊，这个女鬼应该还是没被送走。这个时候呢，小猪说自己有一种愤怒无语的感觉涌上心头，就直接翻身继续睡觉了。也可能就是因为这种气愤的感觉，他很恼怒嘛，来提升了这个他自己的这种气运，就暂时没有被这个鬼影响。那快要到过年的那段日子呢，小 A 就再次被骚扰了。一开始是他中午睡觉的时候啊，耳边突然炸起了很大的声音，嘿，这种声音，然后马上就被吓醒了。他把灯打开来，也没什么人影啊、鬼影什么的。
这他妈有起床气的，起来不得把家砸了？
真的，我觉得
我血压已经上来了。
这要是你的话，你肯定是对吧？然后他梦里面呢，小 A 会梦到一个脸很白，类似于那种日本艺妓的那种。女鬼
惨白了都，
对，惨白的，就是脸跟脖子不是一个色号。
嗯，
但是这个女鬼啊， 长得还挺漂亮的、
oh.
啊，是个长发的女生，穿着白裙子，从衣柜旁边平移到她床边，问她：“你是不是在害怕我？”
嗯，
而且她描述的特别详细，说是从左向右在床边来回飘，一会儿呢在她被子的左边，一会儿在右边，但不变的是一直是贴脸，啊，不是很友好的感觉。
嗯，
吓得小 A 呢就一直蒙在被子里面不敢出来。那天亮之后啊，小 A 就赶紧给之前看事的阿姨打了电话，具体的事情他没有细说，总之就是把这个情况简单说了一下。阿姨又帮他看了一下，就说你屋子里面应该大部分都走了，就剩这个阿飘还在这，得送走，但是我要在过完年之后才能帮你做这个操作。
嗯，
那在此之后呢，小厨去小 A 家的时候就觉得他房间里面啊时不时有一种非常浓的烧香的味道，就好像有人在他房间里面烧香或烧纸一样。
不是小厨烧的，
对，小 A 和小厨两个人都没有在房间里面烧过任何东西。
嗯，
隔壁邻居他问了也没有，人家不可能在家里面烧的，对吧？
对，
就烧纸的话也没有烧香。那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小 A 就干脆就直接搬离了那个房子。
嗯，
就妥协了嘛。那新搬的地方呢就很干净很温暖，完全没有之前的那种阴冷感。本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，然而过了半年之后已经到了夏天了。有一段时间呢，小初正好是生理期，身体特别虚弱，也正是从那一天开始啊，他每天晚上开始睡不着了，莫名的很害怕睁眼，但是他又看不到任何奇怪的东西。他形容说身体上是很困很疲惫的，闭上眼睛马上要睡着的时候啊，就会突然的惊醒，就像被什么人用很大的力气拍醒了一样。
嗯，
然后就会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在房间角落稀稀嗦嗦的说话，或者发出类似于啊的这种声音，但他听不懂具体说什么。
哎，得烦死了，
真的。后面啊，小猪说自己几乎是精神衰弱了，
嗯，
就只能搬到妈妈的房间睡觉，还是不行。他一度怀疑自己是出了精神问题，准备去医院看一看。但妈妈呢，按照之前这么多年的经验，给帮小初看事的伯伯打了个电话。电话刚接通，伯伯就要求小初给他发一个他最近的照片。看完之后就很严肃地告诉他说，你最近是不是去了寺庙，或者是烧香帮人看了一些事情。小初没当回事儿，就在这边回忆嘛，就说上次发生这些事情还是陪朋友去出租屋的时候那些事情。
嗯，
结果这个伯伯就说，就是那次你招上了，当时是因为你身体还比较强健，所以那个东西呢一直跟在你身边等待机会，这个时候呢你现在身体啊不太好，加上感冒，他就趁虚而入了。聊完呢，这个看事的伯伯就帮小苏做了一番操作，具体的小初在投稿里没说啊，总之就是起作用了啊，这个阿飘呢暂时就不在了。
嗯，
那时间推移到了盛夏，当年正好是变形金刚的首映，小初家离电影院比较近，他就和妈妈骑着小电驴去看电影。他们当时看的是夜场，11:30才散场啊。看完电影之后呢，他跟妈妈意犹未尽的就往家骑。小初说那个商业广场对面是一大片的高尔夫球场，晚上路过的时候啊，觉得阴森森的。高尔夫球后面呢是一个小巷子，里面是没有灯的，十分的幽黑。他和妈妈要回家就必须要路过这两片地方，要么是穿梭在小巷子，要么是正常的大路。但是为了抄近道，妈妈就起了往小巷子走了。经过巷子的时候，小初突然想起来晚上吃饭的时候刷到，就是说他刷视频刷到一个竞技游戏啊，什么看看鬼啊什么的
啊，
他就带着开玩笑的这种戏谑的这种语气啊，就问妈妈说，妈，你知道半夜对着镜子削苹果能看见鬼吗？没，
好经典的一个。
是的，就没想到啊，他话音刚落，耳边就响起了那种唱戏练声的这种声音
啊，还有
这种咿咿呀呀的，还伴随着这种他在投稿里面描述说是螺旋音的唱腔，由远及近啊，速度很快啊，环绕在头顶上空，声音大的时候呢甚至有一些震，还带着回响。
嗯，
小秋说一开始他们俩也没太在意，觉得可能是有人在晚上趁没人的时候在练声，或者是一些喜欢唱戏的老人一边散步一边在练嗓子，他也没往玄学的方面去想，只是觉得有点奇怪，说都快十二点了路上还有人唱戏。想到这里啊，小初就下意识的嘀咕了一句说，这么晚了谁在唱戏啊。
嗯，
而这个时候妈妈也正好接话说，就是晚上夜深露重，就是露水的露啊，谁在唱的声音这么大。小初回头去寻找声源，却怎么也找不到。他们后面啊，只有一个中年妇女，也是在骑车的，神情非常冷漠，但是嘴巴是没有张开的。
嗯，
身上也没有佩戴任何音响设备。小秋就很诧异的往路边望啊，他以为可能是路边有人，也没有。
嗯，
而且当时无论妈妈把车子骑得多快，那个声音就始终的跟随着他们，
哦，
贴得很近。他说这个歌声嘹亮哀怨，咿咿呀呀的响个不停。这个时候母女两人才开始有些害怕，
是
妈妈就赶紧提速，小初心里面开始念佛经。这一路上他们两人再也没有说话，就闷头骑车赶路。
嗯，
就莫名的小初一边念经啊，一边在脑海里面勾勒出了一个场景，一个穿着戏服的阿飘在他们的上空紧贴着他们唱戏，空中回响不断，这个戏腔呢却很稳，完全是能跟得上他们的速度，无论妈妈把车开得多快。那刚过一条街的时候啊，哎，一转弯这个声音就戛然而止了。
嗯，
就没有这个唱戏声音了。那伴随着最后一点回响不见的同时啊，小初的心也放下来，哦，行，估计是走掉了，被我的念经给驱逐走了。没想到的是突然就贴脸，一个脸很白长发飘飘的女鬼突然的出现在小初的面前，也就是妈妈的背后。
嗯，
在他们两人中间飘了过去。小初说自己差点给吓出心脏病啊，一方面是太突然了，另外一方面他就立刻想起来，这不就是当年小 A 给我描述的那个梦见的女鬼吗？
哦，
脸那么白，跟脖子两个色号。
对，
小初就赶紧催促妈妈说赶紧回家赶紧回家，两人就风驰电掣的骑回家了。进门之前呢，他们还给那个伯伯打电话了，那个伯伯呢好在是当晚啊估计没睡，反正接电话了，然后说做了一番操作，后面就没有什么怪事发生了。
嗯，我靠，这在两人中间过去也有点吓人。
其实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那个鬼，他可能就是没有所谓正常人类的这种身形嘛。
嗯，
两人坐这么紧，他能从中间穿过去，
贴脸还是？
关键是贴脸，最恐怖的是你刚心思就是松下来，
嗯，
放松下来就立马贴脸。
对，
我估计我吓他，就是从车上掉下去吓到，
就跟那种，
嗯，
像恐怖片那种 BGM，
嗯，
背景音乐停了，
对对对，
然后主角团都觉得
一回头
安全了，
是的，
然后突然又冒出来，
太可怕了，
心脏骤停，
是的，是的，
嗯。
好，那这个故事到这边，我们后面也真的是祝小初和小 A 都平安顺遂。
OK， 好，咱们这是第四个故事，是吧？
嗯，
我这边依然是 B 站的鱼友啊，
好的，
叫弄好一皮蛋，
嗯，
喊他小皮，
嗯，
小皮说故事啊，他自己回忆到呢，是大概已经10年前了，是一个亲身经历，
嗯，
当时小皮啊和现在老公正准备操办婚事。
嗯，
正准备结婚的事情，由于新房在装修啊，而老公家呢离小皮上班的地方比较近啊，两人就凑合挤到当时老公的一个小房间里面，
嗯，
过渡一下。小皮说老公的房间不大，床的一边呢靠着墙，自己一般睡在靠床的一边啊，然后老公睡外侧。平时老公啊都比自己早起床出门上班去，那一天啊他和往常一样起床，小皮呢自己迷迷糊糊的感觉老公起床出了房间，还听见了他和自己的婆婆在说话聊天
啊，
就小皮就很日常嘛，
对，
小皮就很安心的翻了个身，脸对着墙继续睡。
嗯，
小皮说这时候啊他突然感觉有一个活物跳在床上。
活物？
嗯，
虫子？
虫子跳床上你能感受到这是多大的虫子啊？
大蟑螂，
我靠，为什么说是跳上来了？
嗯，
因为自己家里养了条狗。
哦，
是这种感觉，
他以为是小狗跳下来。
对，小皮自然就以为是狗子，趁老公不在家的空档啊，想跳上床享受一下。嗯，可能他不管，他老公比较会管一点。
嗯，
小皮说自家狗子呢经常这样，但是他很识相啊，一般呢就睡在自己脚后跟的位置。
嗯，
也不乱动，也不乱吵，自己呢也就习惯了，也没去管他，没去看他。接着，小皮呢就听见自己老公出门上班去了，并且听见了关门的声音。
嗯，
小皮说就在这时啊，他明显感觉到刚才跳上床的这个活物他开始动了。
嗯，
自己呢是面对着墙的侧卧的姿势，他先从脚后跟的位置走到自己背后啊，小皮说感觉很明显是踩着被子过去的，然后从自己的背后慢慢又踩在自己的身上，
我去，
接着往自己前面的空档，也就是自己肚子和墙那块空的地方，走了过去。小皮这下明显感觉到了，是一只四条腿的动物，但是很轻。小皮说自己本来迷迷糊糊的，但是被他踩在自己身上的时候，瞬间清醒的想到了，自家狗子可是一只萨摩耶。
就不可能这么轻嘛。
嗯，小皮说自己以前被自家萨摩耶踩过一次，差点没踩出去，
太重了。
对，这次呢感觉完全不一样。
嗯，
小皮自然猛地一睁眼一看，在他面前呢是一只深色的有一点点纹理的一只小猫。
我刚准备说是猫，因为我家猫就这种感觉。
对，就是轻轻的嘛。
对，
但是能感觉踩到。
是的，
有点像狸花猫啊，他自己看得很清楚，是一只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一只猫。
嗯，
家里自然是只养了一只狗啊，没有猫。小皮吓得一哆嗦就往后躲，大概是他这样一动啊，这只猫嗖的一下就窜进了墙壁里面。
窜进了墙壁。
嗯，
那就不是猫了。
是猫，
就不是活着的猫了。
对，小皮边回忆边跟我确信说道啊，是真的，自己看得特别清楚。他有一个起跳的姿势，然后往墙面一跳就消失了。自己呢是吓得直接从床上跳了起来，傻愣愣的看着墙壁好几分钟才缓过来，然后安慰自己是做梦，是眼花，是幻觉。
是的是的，
对，各种安慰。小皮说这件事情他没和任何人说，因为正准备结婚，他怕说这种事情会让男方家里面觉得自己神神叨叨的
而不吉利。
对，但是小皮跟我说啊，那段时间老公的状态一直不太对。
嗯，
小皮说自己老公呢一直不喜欢猫，觉得猫没有狗忠诚，没有狗听话。
那很多人这样。
对，所以家里养的是狗嘛。
对，
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啊，就看到自家狗子大口大口的在吃狗粮，在吃肉罐头这些。
嗯，
老公突然就很感慨的对狗子说你看看你多幸运，如果你是个流浪狗或者流浪猫，可能早都饿死了。
嗯，
傻傻的。听到他说流浪猫，小皮一个机灵，想起来了自己一个多月前那次经历，于是试探性的问他说，你最近有没有感觉总遇到奇奇怪怪的事情，你是见过流浪猫饿死还是怎么了？老公意思是自己最近可能是工作压力大，又在弄装修，又准备结婚事情，所以精神状态不太好，你别乱想。小皮说，你最近真的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吗？老公没说话。
有事儿。
对，小皮继续说，你可能是不迷信这些玄学东西啊。
嗯，
但是我一个多月前呢遇到了一个事。老公就很疑惑啊，就看到小皮就把那次啊早上他起床出门，然后自己看到了一只猫又消失的事情告诉了他。老公突然睁大眼睛盯着小皮了。
嗯，
很认真地问他说，那只猫长什么样子？小皮就回忆一下，就很具体的描述出来给老公听了。
嗯，
然后老公果然又陷入沉默了。
那肯定是碰到事儿了。
对，
这种状态。
小皮说自己已经意识到肯定是有事情不寻常了，就追问老公到底出什么事情了。
对，
老公跟小皮说啊，说那只猫应该已经是去世了，应该是不在了。小皮说自己当时就虽然自己是那么想了，但是老公那么确定回答之后啊，自己还是很害怕。老公居然这次没有再质疑他，反而马上是接受了自己说的灵异事情。这放以前呢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因为他是个无神论的人。 老公告诉小皮啊，一个多月前单位临时要他去外地出差，坐高铁很麻烦，还要订票，开车呢大概也就两个多小时，他也就自己驾车前往了。
嗯，
会议结束比较晚啊，老公呢又不想在外地旅馆里面住一晚上，就连夜开车往回赶。那天雨下的挺大的，老公说他自己确实开的可能有点超速了。
嗯，
所以高速路边呢突然窜出来了一只猫，
撞死了一只猫。
对，他吓了一跳，但是没有反应过来踩刹车，就直接撞了过去。他感觉呢车子前面是应该是撞到东西了，很轻的咚的一声。
嗯，
他说因为雨天路滑又是高速路中啊，突然刹车呢他自己也怕有意外，他也就没有停车去查看了。
是的，
就直接开回了家。到家之后啊，老公呢还下车特地看了一下车头。
嗯，
既没有血迹也没有撞击的凹陷，就像什么没发生一样。
嗯，
自己呢也就没当回事，直到小皮说了这件事，他才一个机灵想起来，
自己就意外之中可能是把猫给撞死了。
故事到这里也结束了。
其实你说到一半的时候，我就想到，如果她老公在那段时间表现的像一只猫，
那
会更恐怖。
那不和我第一故事是差不多。
对对对。那其实确实怎么说呢？这个其实你在高速路上面碰到这种情况，没办法
啊，这真是没办法。
很
不可能，这个我不能怪她老公，我觉得。
对，
你处理的方式其实也是正确的。
是的，你开车有撞过猫吗？或者撞过动物？
我没开过车。
瞎说，你开过车
啊、嗯？
就你练车有碰过吗？
没有，
没有是吧？
没有。
我开车这么多年，我只撞过鸟。
撞过鸟？
对，
是鸟是撞到你、那个、
鸟过马路，然后直接撞到我车上了。
什么鸟？
但是它没事儿啊，它没事儿，它继续飞走了。
哦，可能它体积轻一点。重量轻一点，
还挺大的，就是那种乌鸦那么大的鸟。
鸟
过马路
这个说法怪怪的。
对，吓我一跳。
遇到事情了，
因为我开车我特别注意，就是开车多的人会知道，特别像高速或者是高架上面，会有一些绕城上面会有一些这种动物尸体。
对的，我看到过，我虽然没有撞过，
对对，
我确实看到过什么
小猫小狗、
老鼠也有，然后可能我看过黄鼠狼。
那看过黄鼠狼是吧？我在国外开车看到很多刺猬和野兔，
嗯，
然后我一般都会避开，就是尽量不要去压。
对，你即使是个尸体，也不要去压它。
对对对，是的，是的。
对，
我就是碰过鸟，
好离奇啊！你那个鸟过马路太抽象了。
是的，是的，因为我觉得鸟应该很聪明，不会被我撞到，
对
吧？对啊、没想到，真的是。
行，那咱们下个故事。
好的。好，今天第五故事呢，也是来自于我们的客服号投稿。投稿人的 ID 叫做打不死的小怪兽，我们下面称呼他为小怪啊。小怪说自己是个东北姑娘，因为父母工作的原因呢，三年级的时候就举家搬去了河北。那自此之后呢，就一直定居在了河北。自己经历的这个邪事发生在初中的时候。那个时候啊，小怪的父母在外地做生意，把他寄养在了一个亲戚家，可能正值叛逆期。小怪说自己是天不怕地不怕，同学都送他外号叫大胆。那让人大跌眼镜的是，所谓的大胆小怪因为这件事儿被吓到不行，
吓成正常人了。
对，吓成正常人了。他在投稿里面说啊，亲戚家住的老城区有一个老房子，这个窗户呢还是那种很老式的木质的，院子很大，一共有三间屋。一进房门就是厨房，右手边是正屋，左手边是堂屋。自己跟表妹住堂屋，叔叔婶婶呢住正屋。那这个事情啊发生在一个下午，那天上学呢他不是很舒服，小怪就跟班主任请了假，没上晚自习，早早的回家了。回家路上呢还是天光大亮的，小怪坐在正屋里面写作业，婶婶在厨房做饭，叔叔还没下班，小妹呢就是坐在床上玩。小怪正写着作业啊，突然一抬头，看见院子里面站着一个穿着白裙子的女人，长头发的，从大门口啊往屋里面走。让小怪感到很奇怪的是啊，说这个女人就像蒙着一层纱一样，还是侧脸，那根本看不清楚长什么样，但是觉得她走路走得很轻，就像飘一样。那小怪就放下笔了，跑去厨房往门外看，然后看得更清楚嘛。婶婶就问你在看什么呀， 小怪说，刚才有个阿姨从院子里面走过来了，看不清脸，
叫姐姐。
婶婶听完之后啊，还没这么说啊，她脸色变得特别不好看，就追问道，什么阿姨啊？小怪说，是一个白裙子长头发的阿姨。婶婶当即就把小怪给拽回屋子了，关上门，甚至还上了锁，然后把他往里屋推，说你赶紧跟你妹妹看动画片去。投稿里小怪给我说，他说要知道小时候那时候电视可是很稀罕的东西，一般是不可能看的，就是都要等一家人聚齐了看，对吧？
这样，
对，他很难是能够独自去看动画片这种享受的，要费电啊什么的。他说，哎，这个时候让我看动画片就很开心啊，他就兴冲冲的跑去跟妹妹看电视了，把这个阿姨的事情忘到脑后了。当天晚上呢，小怪和妹妹也是同婶婶一起睡在正屋，迷迷糊糊中啊，他就记得叔叔回来回得很晚。那回来之后呢，看到他们哎三个人睡在一起，就问婶婶怎么了。婶婶说，今天老大看见了那玩意，老大指的就是小怪啊。叔叔说你别瞎想了，肯定是看错了。然后他们俩就去厨房吃饭了，小怪就再度陷入了睡梦中。后来没过多久呢，叔叔跟婶婶就带着他们搬家了。
哦，搬走了，
就立刻搬走了。小怪说这个搬的新家啊也是有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都这个房子一进去他就感到很压抑，特别是厨房，可能是因为常年不照光的原因很阴暗。那个时候小怪是上初二的一个冬天，亲戚来他们家过年，走的时候呢正好是正月十几的火车，在半夜发车，把亲戚都送走之后啊，因为车坐不下，小怪呢就自己留在家里面看家，就等于说是大人们去送这个亲戚了，他自己留下来了。那时候也没手机，小怪呀也是坐在客厅里面看电视，大门口呢正对着他。结果亲戚全部走了之后，大门没关，是敞开着的。小怪说这个时候啊，可能因为天太黑了，自己不敢去关，就硬着头皮看电视，一直到了凌晨一点多的时候，电视已经变成了白色雪花，连续换了几个台都是这样子。一开始他以为可能是就是太晚了嘛，电视播放就结束了。
是，
但是他后面想应该也不是，毕竟过年期间嘛，对吧，放一通宵很正常。他刚准备关电视的时候啊，就看见有一个人形的白色雾气从大门口啊往院子里飘，越飘越近。小怪都还没来得及看清楚他到底是男是女，邻居家的伯伯就打着电话从门口经过了，那个雾气就一下子不见了。小怪吓得赶紧关掉电视，抱起沙发上的被子给自己裹了个严严实实，然后就躲在一旁一直等到大人们回来。他说给自己都捂出了一身汗。虽然小怪给大人说了这个怪事儿，但是因为没有对他们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，大人们就打个哈哈就过去了。再后来呢，到了初三，因为学业比较重啊，小怪母亲呢就特意从外地回来陪他学习，监督他学习。而小怪也从婶婶家呢搬出来了。这个时候啊，小怪还吐槽了一下说，母亲去租房子的时候啊，他没跟着去，等到晚上放学回家的时候，他往婶婶家都走到一半了，母亲突然从身后叫住他说，搬家了，忘记给你说了，我们走。小怪说那一天他记得，说他跟着母亲一直往新租的屋子那边走，那时候是盛夏，天很热，知了叫起来特别烦，很吵。那他的新家呢在一个特别特别长的胡同的尽头，从胡同走到家门口约摸着得走1公里，就这么长。
哦，这么长的胡同。
对，他说一路上啊一片漆黑，连个路灯都没有，家家户户都关着门，静得吓人。而且他的家门口有一棵巨大的树，不是槐树就是榆树，树下面呢有一群老奶奶正在乘凉。他远远的就听见这几个老奶奶呢有说有笑的。等到小怪跟母亲往家的这个小胡同拐的时候啊，有个奶奶，她这边简称是一号奶奶啊，就说，哎，这上谁家的呀，没见过呀。二号奶奶就回说，哎呦，新搬来那家的吧。然后一号奶奶就回说，啥呀，那房子又租出去了，
这房子
肯定有问题，对吧。二号奶奶说，哎，谁说不是呢。然后他们就突然就陷入沉默，没人说话了。小怪就觉得很奇怪啊，这段对话，但也没想太多， 就觉得哎，新房子嘛，我去看看，就赶紧跟着妈妈往里面继续走。等他妈妈打开大门的一瞬间，小怪说自己从脚底板伸出了一股寒意，大夏天的他打了个哆嗦，
嗯，
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的愣在原地，直到他妈叫了他两声，他才反应过来，把他拉进了那个院子里。小怪形容说，一进大门是一个不见光的全封闭的过道，其实这个是大门跟厨房形成的一个门洞。那厨房很破旧，就属于那种掉了漆的绿油油的那种门，那上面有一块很大的玻璃。小怪这里补充说，一直到他们搬走，他们都没有，他自己都没有进去过那个厨房，他觉得很瘆人。
嗯，
那厨房的这个窗户啊，正对着正屋的窗户，窗户下面呢还有一口井，一进正屋就是客厅。那客厅里面有一个隔断，是个卧室啊。
嗯，
整个房子结构就是长方形的，很窄，特别不舒服。这你想到了什么
啊？
你听这个房子的构造，传统的棺材房嘛，对吧？
对啊，就是跟之前那个差不多嘛。
是的
啊。
当场小怪就跟母亲说了，说这个房子让我很不舒服，我们能不能不住这边？
嗯，
母亲说我们先凑合住，总比你在你婶婶家寄人篱下来的舒服。可能大人确实有这种心态
啊。对啊，
对，叔叔婶婶毕竟是爸爸那边的。
嗯，
当晚呢小怪就睡得很不安稳，第二天起床上学的时候啊，他都没敢抬头看厨房，低着头小跑的冲出去了，到了大门就拔腿就跑，就好像有什么东西跟着他似的。
嗯，
第二天晚上开始啊，小怪说自己就开始做噩梦了，很混乱，说不清楚梦到什么了，就经常性的惊醒或者是迷迷糊糊的半梦半醒。那过了两天呢，小怪发现啊，母亲脸色也不是很好，就问他说、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他妈就说、我没睡好，你不用担心啊。当时母女两人也没有聊太多，一直到了有一天晚上，他们两人同时做噩梦惊醒了。当时母女两人醒了之后啊，彼此看了一眼，谁也没说话。妈妈就抱着小怪拍拍他的后背说，没事没事，接着睡。但小怪有一个强烈的直觉，门外有人
啊、
有人站在门口，隔着门板在看着自己和母亲，一动不动。
嗯，
即便如此啊，当天晚上他们两人谁都没睡，一直熬到了天亮，那种被人盯着的感觉才消失不见。
嗯，
隔天是周末，小怪和母亲呢就一直补觉啊，睡觉一直睡到下午才起床。吃饭的时候，妈妈就问他说，昨天晚上你梦到什么了？小怪说，我梦到自己在院子里面玩，猛地抬头呢，就看见厨房有个人啊，在盯着自己笑，笑得还很阴森。
嗯，
我就醒了，被吓醒的。然后他问他妈妈，你梦到什么了？母亲竟然说，我梦到的跟你差不多，但是我还梦到了有一条大蛇从那个井里面爬出来。
哎呦，
他这里补充说，妈妈特别怕蛇，所以他才会被吓醒的。然后妈妈接着说，我在厨房做饭啊，总觉得凉飕飕的，很不舒服。嗯，之后呢，妈妈干脆把这个厨具什么的全部搬到客厅了，在客厅里面做饭。这个厨房啊，母女两人再也不去了。本来以为不去厨房也就没事了，结果啊，母亲从那天开始，身体经常会出现不适，甚至是受一点小伤。
嗯，
再之后呢，小怪又做了一个梦。梦里面有一个人呢、在叫他的名字，他跟着这个叫名字的这个声音走进了厨房。这个时候小怪突然意识到，哎，我怎么进厨房了？然后他就觉得厨房里面很冷很凉、看见厨房的房梁上面有一个特别特别粗的一个木头，就是那种木质房梁。那在厨房的最深处呢，有一个人站在那边背对着他，看不清楚是女人还是男人。小怪的第一反应就是快跑快跑，有危险
啊、
这个时候他转身去开厨房的门，发现已经开不了。
哎呀我靠，
就听见刚才的那个人在身后笑，但这个笑声就像他在耳边一样。小怪下意识的转过身往刚才那个地方看，他看清楚了，此时是一个女人，但是她不是站在那边的。
嗯，
她掉在了房梁上。
哎呦，
他的脚甚至要碰到小怪的脸。小怪说不知道为什么他这时候应该很害怕，但是可能因为是做梦嘛，他就 继续下意识的抬头去看这个上吊的女人
啊、
他看到这个女人的脸青紫青紫的，青筋凸起，眼睛充血变成了红色，就这么直勾勾的盯着小怪
勒的。
对，当这个女人可能意识到小怪在看她的时候，她咧嘴一笑，伸手就要往小怪头上去抓，然后说了一句，我终于等到你了。没错，到了这个时候，小怪才意识到这个女人就是几年前自己在婶婶家看到的白衣人影。好在是在这个最危机的关头，小怪感觉到有人拉了自己一下，他啪的就惊醒了。
嗯，
当晚小怪就开始发烧了，拉他的是母亲啊，他妈妈、嗯、妈妈就赶紧带着他去了小诊所。恰巧呢，那边有一个大夫，他的爱人是看事儿的，就说啊，你这个孩子是被东西缠上了，就做了一些操作，他没有在特稿里说，说不方便说。那隔天早上呢，母亲就请叔叔跟婶婶一起帮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出来，就搬走了。那之后的一段时间，小怪还是陆陆续续的白天正常，晚上发低烧，好在没什么大事儿。后来一直到这个事情发生了几年之后啊，小怪去翻当地的新闻，通过网络和报纸才知道他们住的房子之前是一家三口，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呢，那个男的男主人杀掉了老婆孩子，最后上吊了。
嗯，
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。他后面呢还投了几个故事，等有合适的主题的时候我们会继续来分享的。
OK，
其实我觉得这个房子啊，什么什么情况啊，就是当年他看到的那个女阿飘啊没走，一直在他身边伺机而动。
对啊，好多年了呗。
对，然后一直到了这个有凶险的这个房子之后啊，他觉得哎，我机会来了，
如鱼得水。
哎，这个房子特别阴，
嗯，
我可以发挥了。
是的是的，
这太可怕了。我觉得
今天几个故事氛围感临场感都特别强，尤其是
嗯，
他那个脚在脸上那块，
是的，
有点吓人。我靠，
哎，那段我觉得巨真实，
那段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
是的是的，所以真的也是祝后面小怪能够平安顺遂。
嗯
啊，老样子。
是，
好，那今天的鲶鱼话到这边就结束了。跟之前一样，感谢您对鲶鱼的支持和关注。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、怪事和邪事，欢迎继续给我们投稿。任何一个可以联系到我们的平台都可以发来投稿。拜拜，
拜拜。